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3月14号星期五。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川普不满欧盟反制，警告将对欧盟的酒类加征200%的关税。
G7 外长会议聚焦乌克兰和关税争议。
美国制裁伊朗石油部长和影子舰队，阻止石油运往中国。
消息指出，美军计划扩大驻巴拿马军队，以抗衡中共影响。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周四发布的最新报告，2024年，欧洲和中亚的53个国家一共通报了127000件麻疹病例，是2023年的2倍，创下了自1997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其中5岁以下的儿童比例超过40%，一半以上的患者需要住院治疗。麻疹是传染性最强的病毒之一，可以引发肺炎、脑炎、腹泻和脱水等并发症，甚至导致失明和免疫系统损害。世卫组织警告，麻疹疫情卷土重来，呼吁各国政府紧急强化疫苗接种。未来如果接种率不足，疫情可能会持续恶化。报告还说，2024年欧洲区占全球麻疹病例的1/3，罗马尼亚和哈萨克斯坦的病例数最多，分别是3万例和2.8万例。世卫组织强调，疫苗接种是对抗麻疹的最佳办法。如果疫苗接种率没有达到95%的群体免疫门槛，疫情风险将大幅提升。
目前，中国多个省份仍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 H5N1 的疫情持续扩散，包括安徽、山东、广东、广西等地都出现病例，部分地区已经设立隔离点。据报道，深圳市的疫情尤为严重，当地已经建立多处隔离设施，采取机器人配送和医护值守的方式管理感染者。防疫人员证实，目前人禽流感致死率超过50%，禽类和动物感染后的致死率达到100%。此外，养殖场禽流感和猪瘟的疫情也大规模爆发，导致养殖户损失惨重。河北、山东、河南等地的养殖场出现鸭、鹅和猪只大批死亡，部分厂户的损失达到几十万元。山东一家生物科技公司发布紧急通知，强调禽流感已经全面爆发，呼吁养殖户严格限制人员进出，并接种 H5H7 禽流感疫苗。针对严峻疫情，中共官方目前推出2025年动物疫病强制免疫计划，要求全国的养殖场对家禽强制接种 H5 和 H7 系列疫苗。但有禽流感吹哨人警告，强制疫苗接种可能加速病毒变异，增加人类感染风险。
七国集团外长会议13号在加拿大魁北克省拉马尔贝举行，聚焦乌克兰停火协议和美国关税政策争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向各国介绍了日前在沙特阿拉伯吉达和乌克兰的会谈结果。乌克兰表示支持为期30天的停火协议。报道指出，美国希望对乌克兰问题设定红线，反对就俄罗斯逃避制裁的影子舰队发表单独声明，并要求对中共采取更强硬的立场。虽然初步公报草案没有提到对俄罗斯的制裁，但对中共表态更加强硬了，呼吁中共停止支持俄罗斯战争。加拿大外长乔利强调，和平和稳定是会议的核心议题，并重申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非法侵略。卢比奥也说，美国将透过 G7 平台对抗对手，支持盟友，并强调川普政府将继续推动保护美国竞争力的政策，同时和盟友们保持沟通。
3月13号，比利时警方对中国科技巨头华为位于布鲁塞尔的欧盟总部办公室进行突袭搜查，作为对欧洲议会金钱换影响力腐败案调查的一部分。比利时联邦检察官办公室说，这次警方共动员大约100名警察，对布鲁塞尔、佛尔德斯、瓦隆和葡萄牙的21个地点进行搜索，并逮捕了几个人。这些嫌疑人将接受涉嫌参与欧洲议会腐败、伪造文件和洗钱等活动的讯问。 据比利时媒体报道，华为是这次调查的目标之一，突袭地点包括他在布鲁塞尔的游说办公室和相关人员的住所。警方在搜查中扣押了一些文件和物品，而华为公司尚未对此作出回应。消息人士透露，已有大约15名现任和前任欧洲议会议员接受调查，部分人被指曾经接受华为的资助进行豪华旅行和现金报酬。检方强调，这些行为通过隐蔽的资金流向中介机构，试图掩盖非法性质和规避法律责任。
波兰总统杜达周四呼吁美国在波兰境内部署核武器，作为震慑俄罗斯的手段，防止未来可能发生的入侵。他近日接受英国《金融时报》访问时说，已经和美国总统川普任命的俄乌问题特使凯洛格讨论了此事，并认为时机已到。如果美国在波兰部署核武器，局势将会更加安全。杜达指出，北约自1999年东扩，26年后北约的基础设施应该向东移，这是理所应当的。他强调，俄罗斯在2023年已经将战术核武器转移到白俄罗斯，而且没有征求任何人的许可，显示俄方毫不犹豫，所以波兰需要做好准备。杜达曾经在2022年向当时的拜登政府提出同样要求，但是没有获得回应。波兰先前也说愿意依据核共享计划代管美国核武，对于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法国核武保护伞涵盖欧洲盟国的构想，波兰也表达了兴趣。
华尔街日报报道，川普家族有意入主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安，目前已经和币安就美国业务展开谈判。币安创办人赵长鹏因违反美国反洗钱法于2024年被判刑4个月，仍是币安的最大股东。知情人士透露，赵长鹏近期接触川普政府，试图获得赦免。币安代表自去年起和川普的友人接触，希望通过交易恢复美国市场营运。据悉，担任中东和乌克兰协调特使的川普友人魏科夫已经参与谈判，可能通过2024年成立的世界自由财务入主币安美国。川普政府官员否认魏科夫涉入交易，强调他已经退出相关商业活动。赵长鹏13号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文，否认跟任何人讨论币安美国的业务，但暗示对获得赦免持开放态度。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不满欧盟反制，警告将对欧盟的酒类加征 200% 的关税，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得益于数字市场法案，欧盟人民现在可以访问替代应用商店。这项法案的目的是促进应用生态系统的竞争。跟苹果的应用商店一样，替代应用市场允许轻松访问更广泛的应用，但这些第三方市场上的应用无需经过苹果的应用审核流程，而是必须经过公证流程，以确保他们符合某些基本平台完整性标准。但是每个商店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政策审查和批准应用，商店还负责跟支持和退款相关的任何事宜，而不是由苹果公司。
阿尔巴尼亚政府周四开始实施为期一年的 TikTok 禁令，许多用户已经发现无法顺利访问 TikTok。 政府此举是基于对社交媒体助长校内外青少年暴力的担忧。阿尔巴尼亚的决定和至少20个其他国家对 TikTok 的全面或部分禁令相呼应。这些国家担忧 TikTok 平台可能传播不当内容，或者因为 TikTok 母公司字节跳动与中共政府的关系而带来安全风险。据报道，一些阿尔巴尼亚用户说，从当地时间中午起，他们已经无法通过网页浏览器访问 TikTok。阿尔巴尼亚国家网络安全局已经要求国内所有的网络供应商在周四之前提交书面证明，确认 TikTok 已经被关闭。
近日，谷歌推出了基于 Gemini 对话式人工智能助手，能够通过对话了解用户的需求。除了能够理解用户说的话之外，还能从你和设备的日常互动中了解用户。本次的 Gemini 个性化功能是一种实验性的可选体验， 允许用户把 Gemini 连接到他们的搜索历史记录，以便更好地为助手提供响应。在未来几个月里，用户还可以连接到谷歌相册和油管。个性化 Gemini 由实验版的 Gemini 2.0 Flash Thinking 模型提供支持，感兴趣的用户需要手动开启这个模型才能够连接到他们的搜索历史记录。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据消息人士近日向媒体透露，白宫已经指示军方拟定针对巴拿马运河的行动计划，目标是在这个战略要地增加军事存在，对抗中共影响力。而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已经收到相关战略草案，并计划在下个月访问巴拿马。请听报道。
美国媒体周四报道，白宫已指示美国南方司令部制定巴拿马运河的行动计划，考虑多项选项，包括扩大驻巴拿马美军的人数，与巴拿马军方合作，甚至在必要时使用军力掌控运河。该计划被视为川普总统夺回巴拿马运河行动的重要步骤。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南方司令部司令阿尔文·霍尔西上将已向国防部长海格塞斯提交了战略草案。海格塞斯预计将于下个月访问巴拿马，讨论美军增派和强化运河区域控制的细节。根据这个草案，潜在计划包括确保美国船只安全通过，恢复美国对运河的完全所有权和运营权，甚至考虑在巴拿马建设新港口以强化军事力量。目前，美军在巴拿马驻有约200名士兵，主要执行与巴拿马军队合作，防范内部威胁和维持区域稳定。若局势升级，美军可能会部署更多的兵力到该地区，阻止中方军队利用这条关键水道。川普政府认为，增强对巴拿马运河的控制，对抗北京在该地区日益扩大的影响力，对美国利益至关重要。据悉，白宫正在进行的另一项规划重点是，如果发生地区战争或对美国构成威胁，美国军队可能会部署在巴拿马附近。官员表示，只有在发生战争的情况下，美国才会阻止中方通过运河，而美国也正在考虑在当地重建曾于1999年关闭的陆军丛林战训练营，进一步强化军事部署。川普总统曾多次公开表示，巴拿马运河是全球最重要的战略通道之一，若遭到封锁，将严重影响国际航运和美国利益。此外，美国投资公司贝莱德近期以228亿美元从李嘉诚旗下的香港长江合记实业手中收购巴拿马港口公司 90% 的股份，进一步强化了对该地区的经济掌控。官员强调，未来若爆发地区冲突，美军将可以迅速控制巴拿马运河，切断中共军队通过此关键航道的可能性，以确保美国战略优势。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美国总统川普3月13号警告，将对欧盟出口的葡萄酒、香槟和其他酒类产品征收 200% 的关税。此前一天，欧盟宣布将从4月1号起对美国威士忌和其他产品加征 50% 进口关税。请听报道。
川普政府12号对来自全球各国的钢铝产品加征 25% 关税之后，欧盟委员会宣布将对价值260亿欧元大约28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的 50% 关税，包括美国威士忌和摩托车等，以回应美国对欧洲钢铝产品 25% 的全面关税。欧盟委员会说，将于4月1号结束对威士忌和摩托车等美国商品的关税暂停期，并在4月13号对包括白巧克力、家禽和大豆等美国产品全面实施新关税措施。不过，欧盟官员表示仍然愿意和美国谈判，并强调提高关税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川普13号通过社交媒体指责欧盟滥用关税和税收，对美国威士忌加征恶意的 50% 关税。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如果这项关税不立即取消，美国将很快对所有来自法国和其他欧盟国家的葡萄酒、香槟和酒类产品征收 200% 的关税。这对美国本土的葡萄酒和香槟产业来说是个好事。 消息传出后，美国股指期货下跌，欧洲酒类制造商股价也应声走低。川普后来表示，他不会改变4月2号实施一系列关税的想法。川普12号在椭圆形办公室表示，他将对欧盟的报复性关税作出回应。美国贸易代表杰尔森·格里尔12号在声明中回应欧盟报复性关税时说，多年来，欧盟一直反对美国推动的再工业化进程。如果欧盟在解决全球产能过剩问题上能够像惩罚美国那样迅速行动，我们今天的处境可能会完全不同。欧盟表示，新关税清单仍需经过成员国和利益相关方的讨论后最终确定。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周四，美国政府再次升级对伊朗的经济制裁，针对伊朗石油部长及其所属的影子舰队，目的是阻止伊朗通过隐秘船只向中国输送石油，切断伊朗政权的重要收入来源。请听报道。
美国财政部13号宣布，对伊朗石油部长穆罕默德·帕克内贾德及多家与伊朗影子舰队相关的企业和船只实施制裁，目的是切断伊朗政权借由石油出口获取的巨额收入，进一步施压伊朗停止破坏区域稳定的行为。美国财政部表示，帕克内贾德负责监督价值数百亿美元的伊朗石油出口，并将其中的大笔收益分配给伊朗武装部队，支援其军事行动和代理组织。美国财政部辖下的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已将帕克内贾德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将冻结其在美国的资产，并禁止美国企业和个人与其交易。同一天，美国国务院也对3家与伊朗石油运输有关的公司及3艘船只实施制裁，并列入财产冻结名单，阻止伊朗透过石油出口筹集资金，支持核计划和导弹发展。财政部强调，这次制裁针对伊朗所依赖的影子舰队，这些船只透过隐蔽手段协助伊朗将数十亿美元的石油运往中国。被制裁的船只包括悬挂香港旗帜的 Peace Hill 号、伊朗国旗的 Polaris 1号以及在塞舌尔和利比里亚注册的船只。财政部指出， Peace Hill 号设计向中国大连仓库输送数百万桶伊朗石油，其所有者为香港和顺运输贸易有限公司。此外，悬挂圣马力诺国旗的 Sea Sky 号和悬挂巴拿马国旗的 Corona Fan 号也因为协助伊朗石油运输而被列入制裁清单。这些船只利用自动识别系统进行伪装，试图掩盖违规行为。美国总统川普自2025年2月份恢复对伊朗的最大施压政策，目标是将伊朗石油出口降至零，以阻止伊朗获取发展核武器的资金，并防止其资助恐怖主义活动。财政部长贝森特强调，伊朗政权利用庞大石油收益推动其狭隘且具威胁性的战略，正对中东和全球安全构成严重挑战。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普京原则上同意停火协议，川普说有前景但不完整。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3月14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普京原则上同意停火协议，川普说有前景但不完整，
美国法官下令让被解雇的试用期联邦员工复职，
部分参议院民主党人支持共和党短期拨款计划，
川阿联酋国安顾问将访美讨论在美投资以及购买 AI 芯片。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总统川普周四说，有信心美国终将兼并丹麦自治领土格陵兰。川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的一场会议中说，我认为这件事会发生。格陵兰亲商的反对党民主党周二赢得了格陵兰议会选举，民主党主张缓步脱离丹麦独立， 川普说这次选举对美国有利。根据法新社，川普发表上述的评论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吕特就在一旁。川普还指向吕特说，吕特在这件事上可以发挥非常大的作用。川普还说，美国兼并格陵兰是为了国际安全。吕特则回应，不想把北约拖进格陵兰并入美国的问题。但是吕特也同意，必须当心中国和俄罗斯在北极地区的动向，以及缺少破冰船的情况。他说，因此，俄罗斯以外的七个北极国家在美国的领导下携手努力应对此事，确保北极安全，这非常重要。
美国联邦法官周四下令，联邦机构必须重新聘用数以万计的在川普政府大幅缩减联邦官僚机构的努力中被解雇的试用期雇员。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阿尔苏普批评联邦人事管理局采取虚假策略，绕开联邦法律，大量解雇联邦员工。阿尔苏普是第一位命令政府全面停止川普上任以来大批解雇联邦雇员的联邦法官。阿尔苏普在二月底曾经下令，人事管理局必须撤销早些时候发布的一份备忘录。备忘录指示联邦政府各机构解雇试用期员工。此前，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地区法官苏克纳南周三裁定，政府无权解雇联邦劳资关系署署长民主党人格伦德曼的职务，并下令恢复他的工作。
周四，近百名抗议者涌入纽约的川普大厦，要求移民局释放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领导人马哈茂德·哈利勒。纽约警察局说，周四下午他们在川普大厦逮捕了98名亲巴勒斯坦抗议者。官员说，没有人员伤亡，也没有财产损失。目前，警方以非法侵入、妨碍和拒捕等多项罪名逮捕了这98人。据了解，抗议者来自一个叫犹太和平之声的组织。上周六，哈利勒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公寓中被国土安全部特工逮捕。负责管理 ICE 的国土安全部发言人说，逮捕哈利勒是川普总统打击反犹太主义行政命令的一部分。川普周一说，在哈利勒之后将会有更多的人被捕。
路透社周四援引彭博社的消息报道，知情人士说，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一名高阶官员计划访问华府，敦促更容易取得美国技术，并讨论在美国的投资。彭博社报道，阿联酋国家安全顾问同时也是总统胞弟的塔赫农预计最快将在下周与美国总统川普的部分官员见面。这些官员可能包括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财政部长贝森特和国家安全顾问沃尔兹。不过还不清楚总统川普是否参加会议。阿联酋最关心的是购买英伟达等公司先进芯片的能力。阿联酋是富裕的石油国家，渴望获得更多的美国技术来建造自己的先进科技产业，但美国已经对阿联酋和中共的热络关系表示担忧。彭博社报道，塔赫农是应川普政府的要求访问美国。
川普总统周四说，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仍然维持着良好关系。据韩国时报报道，川普称朝鲜领导人是一个拥有大量核武的核大国，而他的政府正寻求朝鲜完全无核化的目标。川普曾在今年1月20号就任时说朝鲜是一个核大国，引发外界猜测他是否会寻求削减军备谈判。在提到俄罗斯和中国的核武库之后，川普强调他希望减少世界上的核武器数量，并指出朝鲜拥有庞大的核武库。金正恩有很多核武器，很多，其他国家也有很多。据路透社报道，一名白宫官员在被问到川普的言论是否代表对朝鲜核武器政策将有所转变时，说川普总统将致力于朝鲜完全无核化，就像他在第一任期所做的那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月15号和日本、韩国外长会面时重申对朝鲜完全无核化的坚定承诺，以符合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
日本外务大臣岩屋义趁着在加拿大出席 G7 外长会议期间，周四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晤，就美方没有把日本排除在强化关税措施之外表示遗憾，并再次要求美方豁免。 日本经济新闻和共同社报道，岩屋义指出，卢比奥在会谈中提到日美同盟的重要性，并回答会把日本的想法带回华府。这是川普政府今年一月上任以来，岩屋义第三次和卢比奥举行个别会谈。关于美国总统川普表明要强化的汽车关税，以及征收贸易对象国家相同税率的对等关税，岩屋义说，已经表达日本应该被排除在外的立场。美国政府在3月12号强化钢铝制品的关税，川普表明计划要追加进口汽车关税的细节，预计在4月份公布。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普京原则上同意停火协议，川普说，有前景但不完整。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周四，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 1.39%， 收于 5521.52 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 537.36 点，跌幅 1.3%， 连续第四天下跌，收在 40,813.57 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1.96%。在股市因关税问题持续下滑之际，川普总统周四表示，关税造成的经济混乱不会持续太久。川普在椭圆形办公室接待到访的北约秘书长吕特被问到关税计划时说，我们不会让步，我们这个国家已经被欺骗了很多年。川普特别强调，他不会改变之前的主意，会对其他对美国商品设置贸易壁垒的国家实施全面对等关税。白宫表示，这些关税将于4月2号生效。财政部长贝森特周四说，川普政府更关注经济和市场的长期健康，而不是短期波动。
美国电动车大厂特斯拉本周写信给美国贸易代表署，提醒说，川普总统推动关税措施可能会导致特斯拉和其他美国重要出口商面临报复性关税。美国贸易代表署官网上能看到特斯拉3月11号的这封信。特斯拉写道，目前重要的是确保川普政府致力化解贸易问题的举措不会在无意中伤害美国企业。特斯拉说，公司最重要的是避免在先前贸易争端中遭遇的报复性措施，导致电动车进口到那些受美国关税影响的国家时面临关税增加的情况。川普正在考虑4月初对各国生产的汽车和零件征收高额关税。特斯拉警告，即使供应链积极本地化，部分零组件很难或者不可能在美国境内获取。特斯拉还说，有关当局分阶段行动能够让企业受益，以便企业做好相关的准备，确保采取适当的供应链和合规措施。特斯拉说，作为美国制造商和出口商，特斯拉敦促美国贸易代表署在应对不公平贸易行为时能考虑到对下游产生的影响。
受关税不确定性加剧和对美联储降息的压注推动，现货黄金周四上涨 1.6%， 到每盎司 2979.76 美元，当天创下今年第12个历史高点。继2024年大涨 27% 后，今年到目前为止，黄金价格已经上涨了近 14%。 美国黄金期货上涨 1.5%， 到每盎司 2991.3 美元。路透社报道，Allegiance Gold 营运长埃布卡里安说，黄金正处于长期牛市，我们预测今年的金价将在3000到3200美元之间。接下来值得关注的是美联储下周三举行的货币政策会议，市场预计央行将维持基准隔夜利率在 4.25%到4.5% 区间。美联储自去年9月以来已经降息100个基点，但是在1月份暂停降息。交易员预计美联储6月份将恢复降息。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周四做出让步，以免美国政府关门。 他宣布已经准备好开始审议由共和党主导的政府拨款法案，参院预计将于本周五进行表决。请听报道。
美国国会即将迎来政府关门的最后期限，部分参议院民主党人周四释出支持共和党短期拨款计划的讯号，为解决僵局带来了转机。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周四下午，多名参议院民主党人在闭门午餐会后表示，预计政府关门将得以避免，并可能有足够多的民主党人投票支持推动众院已经通过的短期拨款法案。尽管部分民主党人表态支持，但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对党内具体的策略保持沉默。周三，舒默曾表示，若无民主党的支持，共和党无法获得足够票数来推进拨款法案。然而，到了周四上午，舒默并没有重申这一立场，且据多名知情人士透露，舒默正在私下与党内议员协商，讨论是否推动众议院通过的计划。对于民主党而言，主要担忧在于共和党的全年持续决议案并没有明确行政部门支出细节，并可能导致社会福利计划遭到削减，影响民众权益。尽管如此，部分民主党人认为，若政府于周六凌晨关门，不仅无法迫使共和党让步，反而可能强化川普的政治影响力，并导致更多联邦部门永久关闭。目前，共和党在参议院拥有53席，虽然占据多数，但却没有达到推动法案所需要的60票门槛，加上肯塔基州共和党参议员兰德保罗已公开反对，若要避免政府停摆，至少需要8名民主党人投下赞成票。若拨款计划未能通过，政府将于周六凌晨关门，届时联邦机构将停止服务，部分公务员被迫休假，工资也会延迟发放。民主党曾提出一项将政府拨款延长30天的替代方案，试图争取更多时间制定长期预算案，并强调国会的财政权力，但该方案在共和党主导的参议院几乎没有通过机会，令民主党的选择空间受限。宾夕法尼亚州民主党参议员约翰·费特曼成为目前唯一一位公开表态支持共和党短期拨款计划的民主党议员，他在社交媒体 X 上发文批评民主党的替代方案缺乏诚意，无助于解决当前僵局。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俄罗斯总统普京周四说，他原则上同意美国提议的乌克兰战争30天停火协议，但是还有许多细节要处理。美国总统川普认为，普京的表态积极，但不够全面。请听报道。
川普总统周四在白宫与北约秘书长吕特会面时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对美国提出的停火提案所做出的回应具有前景，但并不完整。川普强调，他愿意和普京进行对话，并希望这场战争能够尽早结束，希望俄罗斯能够做正确的事。他说，如果我们能够达成停火协议，那么将有助于最终达成持久的和平。普京说，俄国同意美国的乌克兰战争停火方案，但任何停火都必须解决冲突的根本原因，而且还有许多细节得处理，包括如何验证停火协议的执行情况。普京表示，他将与美国同行和伙伴讨论剩余问题，并说他可能会打电话跟川普讨论。美国特使维特克夫已在周四抵达莫斯科，将向俄罗斯介绍乌克兰周二接收的美国停火提案。周四早些时候，普京的首席外交顾问乌沙克夫则说，他已经告诉美国，川普政府提出的30天停火协议只是给乌军提供短暂喘息，并没有实质意义。俄国当局周四表示，已经完全掌控库尔斯克州西南部城市苏贾。普京说，他将根据俄军成功把乌军逐出库尔斯克边境地区的状况，决定有关乌克兰战争停火的下一步。另一方面，欧盟计划重新武装欧洲。欧盟委员会这个月稍早提议，向成员国提供高达1500亿欧元的货贷。芬兰国防部周四表示，芬兰和乌克兰签署了双边国防合作协议。俄罗斯外交部周四表示，欧盟计划增加国防开支的计划无异于煽动战争。法国国防部长勒克努周三在巴黎举行的欧洲五大防务强国会议后表示，欧洲国家正在就通过乌克兰武装部队强化乌克兰的长期安全达成非常广泛的共识。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